150年来，忠心的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着，怀着坚毅的信心来到中国，在艰苦的岁月里传扬福音喜讯，一步一脚印结出累累硕果。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
佳美讲宗。
欢迎收听佳美讲宗，让我们一起透过这个广播剧来缅怀100多年前许多宣教士的生命见证。神最先从英国，后来陆陆续续由欧洲大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各国呼召他们来到中国的内陆省份传扬福音。前几集我们听到了内地会宣教士在大西北服事的故事，那里交通不便，黄沙漫漫，生活困苦，又常遇上天灾，带来疾病饥荒。宣教士与老百姓一起在艰辛的环境里经历上帝的保护。事实上，宣教的道路绝对不容易，尤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很封闭，民智未开，对于外国人又好奇又害怕，结果生出排斥的心态和行动。就好像今天我们要来到华中的湖南，湖南人向来以坚毅不屈著名，或许这坚毅不屈也造成了福音的硬土。湖南人很抗拒福音，但是上帝将传福音的负担放在戴德生的心中。戴德生在1875年自己还在病床时，就向神呼求，求神差遣18位宣教士到中国内陆9省传福音。9省包括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及湖南。而湖南的老百姓就是9省之中最抗拒福音的。湖南也是福音最后才得以进入的省份。其实神在1875年就应允了戴德生的呼求，差派了宣教士祝明阳到湖南勘察。然而他的努力并未打开湖南的钢铁之门。那么福音最终是如何进入湖南的呢？让我们回到1905年6月3号。当天在湖南长沙内地会的宣教站挤满了人，大家聚精会神地在听一位须发皆白的外国老先生讲话。客厅的厢房里也有一中一西两位中年人在说悄悄话。
葛医生，戴老牧师能在长沙待几天呢？
牧师年事已高，长沙的入暑天气让他很不适应，但我想如果他听说你曾是吴立成教士的同工，一定很乐意见你的。等他和大家讲完话，我们找个时间一起喝茶。
各位湖南的父老乡亲，我戴德生活到70古来稀，却是第一次踏上贵宝地。但是我在30年前就和很多英国老家的基督徒一起为你们的家乡祷告。曾经有一位宣教士在洞庭湖一带跋山涉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从他写给我的信中，我得以更多的了解湖南省和湖南人，也帮助我 更好地为你们祷告。今天我们可以坐在一个固定的房间里称颂耶和华，是何等大的恩典。神纪念这位湖南的使徒，也同样纪念你们今天传道的努力。坐在耶稣身上的绝不会白费。
戴先生，和这么多人见面累了吧？请在这张藤椅上歇一会儿吧。
确实有些累，但是看到单单长沙一带就有这么多中国同工，心里又实在高兴，难免多讲了几句。
戴先生，您提到的那位一生都在巡回布道的宣教士是吴立成教士吗？
怎么，应华，你也很熟悉他的故事吗？
我来到中国那年，吴教士已经去世9年了，但是他生前的同工李传道常常和我说起吴教士的往事。
戴老牧师，我就是李传道，吴教士生前也常常提起您。
李传道是我最亲近的同工，如果没有他的鼓励和带导，恐怕我早已离开湖南了。
哦，您就是吴教士常常提起的李传道吗？看到你就像又看到吴教士一样。吴教士和葛医生一样，在自己的家乡有很好的前途。他的两位舅舅是米德美的制造商，但他辞去家族企业中的职务，花了3-4年的时间装备自己，加入了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内地混。记得他1880年在安庆的语言学习快结束的时候，我和他谈起未来的宣教合唱。李成啊，这才没几个月，你的中文就这么流利了，你真是做宣教士的料啊。
戴先生，您真是会开玩笑，我是怕我到了西藏以后就没有机会进修中文了。
李成，你的心还是在西藏吗？可惜现在去西藏布道的条件还不成熟，不过中国内地还有一个省份和西藏一样危险，甚至比西藏还要保守和排外，你有没有心智去闯一闯啊？
哦，请问这是哪个省？
就是洞庭湖以南的湖南省，至今还没有一位宣教士能够在那里站住脚跟。
除了危险和保守之外，我还需要注意什么？
你还需要学会吃辣椒。于是吴教士在武昌安了一个临时的家，开始了年复一年的巡回布道。
那几年啊，我陪着吴教士可没少走路。我们在湖南找到的第一个布道所是在洪江。
湖南这么大，我一个人这两条腿绝对走不完，湖南2500万人口，我一个人也绝对传不完，恨不得我一个人能变成四个，在沙溪、新市、常德和洪江这四个大城各建立一个宣教站。
吴教士，整个湖南能有一个人愿意租房子给我们就是神迹了。先别说四个大城，我们先试试洪江这个地方吧。
李传道，你是当地人，你觉得应该怎么入手比较好呢？
在中国租房子最好的时候是春节的前后，这时节大家都忙着过年，没有功夫管闲事。
这件事可能请你出面比较容易成功，我会在船上为你祷告。李先生， 你好像还有什么话没说完。
吴教师啊，说实话，即便房子真的租下来了，您要是想在这儿常住，必须做两件事。
只要能把福音传给湖南人，做二十件事也愿意啊。
第一，您得娶位太太，当地人见您有家有室，就不太会怀疑您是坏人了。第二，您得找位杨大夫给大家看病开刀，病人之家得了医治，自然会为我们说好话的。
你提的两个要求，吴教士很快就写信告诉我了。他为了福音的缘故，背井离乡到中国来，连未婚妻都没有，自然不可能马上成亲。而且当时内地会只是一个新兴的小差会，能招到宣教士已经不容易，哪里去找医疗宣教士呢？过了很多年，才有像葛医生这样的挂牌医师陆续加入我们的团队。虽然这两个要求吴教士当时都无法满足，但是他仍然用自己的方式献上了一份力量。不久，我又收到他寄来的信。
戴先生，我们终于租到了一家客栈顶部的阁楼，虽然冬天冷夏天热，但至少有了栖身之地。我进来发现手上可支配的钱超过了自己的需要。作为一名单身汉，我的开销很简单，当主把金钱交给我的时候，他一定有其用意。我为此祷告良久，现在决定把这笔钱奉献给差会，这样洪江宣教站3年之内不需要承担任何租金。这笔奉献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差会一旦找到医疗宣教室，这间房子即将改作诊所。
吴教士后来有没有等到医疗宣教士来协助他呢？
葛医师啊，那时湖南的风气还是闭塞，吴教士在洪江只住了5个月，便引起了全城人的反对。那时我也在场。吴教士，吴教士，
是李传道，出了什么事？
您听听，外面都乱成什么样了，还问我出了什么事。
我知道当地人想赶我走，但我们租房的手续都齐全，他们能拿我们怎么样呢？
当地人可能是不能拿你怎么样，但是房东一家已经遭殃了。自从您住进这个小阁楼，他们就和左邻右舍都结了仇。今天楼下的门板已经被拆下来扔到大街上了，窗框也被砸得稀巴烂，闹事的人刚才要冲上来，我拦都拦不住啊。
洋鬼子在哪里啊？洋鬼子，你给我出来。
我就是你们所说的洋鬼子，请你们不要为难我的房东。
说得倒好，湖南其他地方都没有洋鬼子，偏生我们洪江住进来了一个，我们岂不是成了全湖南的笑话吗？你不走人，我们就放火烧房子。
这些日子下来，各位乡亲父老也看见了，我们到洪江可是来做好事的。
哼，谁不知道你们是来行善的，但是我们就是见不得洋鬼子在自家门口行善。
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耶稣基督并没有碍着你们什么事啊。
我们中国人已经有儒释道三教可以供奉，不需要再添加第四种宗教。实话跟你说，长沙的贡院已经放出话来，凡是家乡有洋鬼子居住的秀才们啊，一律不许应试举人。你这个洋鬼子耽误了多少洪江人的功名大事啊。
就这样，吴教士被赶出了洪江。他走了以后，那些暴徒并没有放过房东和中保，甚至还有人悬赏20万钱要我的人头。
我知道 吴教士为了这件事难过了很久。4年后，他陪我一起坐船回国，还一直提到那件事。
戴先生，就我个人而言，我宁可死也不愿意离开那里，但是我不忍心连累我的中国朋友，但是无论我怎么做，好像都免不了出事。
或许正如李传道当年说的，你应该尽快结婚，带着新婚太太去湖南上任。
戴先生，您又在开玩笑了，我怎么能让一个弱女子和我一样四海为家呢？我若不能在湖南定居，就不可能结婚。
李成，你还会愿意回到湖南吗？
为什么不呢？戴先生，湖南人和中国其他省份的人一样需要福音啊。
我们回到英国后，我邀请吴教士在内地会年度大会上分享，我至今还记得他的话。
我在中国待了9年，其中6年都在为定居湖南而奔走，而这6年中的4年，我常常没有宣教同工，甚至也没有中国助手，只身一人来往于洞庭湖的周边，有时候徒步行走，有时候搭乘小船，很多时候连城门都进不了，即便进了一座城，也不知道能不能活着走出来。据我所知，湖南各地的乡绅仍在购买武器和盔甲，专门对付我们这些宣教士，但是我仍要回到湖南去。我相信神将在那地的百姓中赐我们一片安身之地。
在座各位很难体会，在6年长的日子里，无家可归意味着什么。吴先生为了福音的缘故和湖南人的益处，成了一位流浪宣教士。1875年，我躺在病床上，为中国尚未听过福音的9个省份向神祷告，求他打发18位宣教同工前来。12年过去了，绝大部分省份都已经向福音开门，只有湖南还是铁打不动。神造万物各有其时，我们不知道神对湖南的美意如何，但是我推想，如果湖南人对自己的信念如此执着，一旦他们认识真神，也一定是坚定不移的。
您的话一点都没有错，我身边的那些湖南基督徒，一个个对真神上帝都是忠心耿耿的，他们对神至死不渝。我想把吴教士称作湖南人的使徒，应该算是名副其实吧。如果换作我，6年奔波一事无成，一定早就打道回府了，或者是搬到其他更见果效的地方去工作。
其实吴教士回到中国不久，便有一位宣教同工因为侍奉没有果效，开始怀疑神的旨意，离开了湖南。我想这是绝大多数宣教士都会遇到的事态。相对而言，吃苦、辛劳，甚至迫害，都已经算不了什么。我们固然应该为颇有成效的宣教士感谢神，然而吴教士让我最感动的地方，便是当他丝毫看不见事工任何果效的时候，仍然坚守在神最初呼召他的地方。
吴教士回湖南没多久，
一个人在三伏天自己背着行李赶路，中了暑又着了凉，很快染上了疟疾，从发病到去世不到十天。我在他的棺材旁一边哭一边想，一个和我们无亲无故的外国人都愿意为中国人舍命，我这个中国人应该如何为主摆上呢？今天能让我活着看到湖南的门被打开，湖南人有好消息传给他们，已经比吴教士更加蒙福了。
从人的角度来看，吴教士英年早逝，一事无成，他没有开辟成一个宣教站，也没有建立过一个教会，由他受洗的人也是少之又少。我在英国收到他去世前不久写的一封信，仍在恳请英国教会为湖南各城祷告。如今单单内地会便已经在湖南开辟了五个宣教站，外加五个布道所，共有25位宣教士和近140名中国信徒一起拓展神的国度。谁能说湖南教会今天的成果不是吴教士生前的祷告所浇灌的呢？
吴教士生前连一个小阁楼都保不住，但是今天湖南首府长沙的父母官主动提出要送一块地给内地会建造医院，这20年来的变化真是大呀。
吴教士去世之后，其他宣教士们继续尝试进入湖南，真的应了李传道你的话，葛医生的加入才带来真正的突破。葛医生从医学院毕业之后，放弃了在美国行医的锦绣前程，来到中国内地，用他的人心人术赢得了湖南人的心。
回想起来，我之所以能住在茶陵洲，是因为救活了地方官的大少奶奶，在难产的情况下保得他们母子平安。后来我能在湖南首府长沙住下，也是因为治好了2名被炮弹误伤的士兵，当地人从此对宣教士刮目相看，开始允许我们在他们家门口继续行善。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在长沙住下来的第二年，也是葛医师娶葛师母进门的那年，陈州又发生了教案，布教士和罗教士被当地的暴徒活活打死，难怪英国领事又要朝廷赔款1200银，明教的关系又紧张了起来。
英国领事虽然收到这笔赔款，却没有寄回本国，而是希望能用在中国的慈善事业，因为死的是内地会的宣教士，他们先来找内地会，但是戴先生和现任总主任何思德先生一致认为不能收这笔钱，因此婉言拒绝了领事们的好意。
我们曾经拒绝了庚子赔款，当然更不能接受陈州教案的赔款。其实不仅是内地会，后来领事拿着这笔钱去找其他差会，也被一一婉言拒绝。听说最后是美国的耶鲁大学接受下来，准备用于华中子弟的教育事业。
说到耶鲁大学，就是我的母校了，我相信我的美国老师和校友从英国领事手中接收到这笔钱，是真心希望能够帮助湖南人从偏见和暴力中走出来。
李传道，你对内地会的要求 一是要带着太太来传道，二是要有治病救人的本事。当年吴教士没能做到，现在葛医生都做到了，你该满意了吧？
看您说的，戴老先生，您累了半天了，先休息一会吧，下午还要会见很多宣教士呢。
这天晚上，73岁的戴德生充满对神的感恩和对吴立成的怀念，带着众宣教士和中国传道人的祝福，回到自己的卧室休息去了。就是在那个夏天的傍晚，主把自己的这位仆人接去。戴德生去世的时候非常安详，毫无痛苦。第二天一早，长沙的信徒们听到这个消息，蜂拥而至。
葛医生，弟兄们怕惊扰了戴家人，让我一个人进来做代表。我们要买长沙府最好的棺材，为戴老牧师下葬。
李传道，弟兄们的爱心我完全明白，但据我所知，按中国人的传统，置办寿材是儿孙辈当尽的孝道，戴家的儿子媳妇儿都在这儿，这样安排恐怕不太好吧。
葛医生，您这话可太见外了，我们难道不算是戴老牧师属灵的子孙吗？戴老牧师这次走了那么多地方，为什么天父上帝偏偏在湖南长沙把他接走呢？吴教士去世的时候，没有一个湖南人为他操办后事，已经让我难受半辈子了。现在戴老牧师走了，你要是再不让我们尽一点孝心，岂不是让全中国的基督徒都笑话我们湖南人没有心肝吗？
就这样，长沙的信徒们含着眼泪为戴德生购置了全城最好的棺木，并护送到轮船，送别他们敬爱的牧者。上帝真是爱湖南，先是带领戴德生自1875年就为湖南祷告，之后上帝又差派了吴立成这位宣教士成为湖南使徒。面对湖南这块硬土，他满怀热情地不断叩门，不住祷告，屡试屡败。虽然一直没有看到果效，但吴立成不轻言放弃，继续坚信并持守盼望，等待上帝的应许实现。他说，我相信神将那地的百姓中赐给我们一片安身之地。虽然他未能亲眼看见教会在湖南设立，但是他在劳苦中所播撒的福音种子至终在湖南扎根开花并结果。30年后，戴德生来到湖南，他终于可以踏足长沙，站在城墙上，放眼这片由众同工辛苦耕耘的土地，向上帝献上赞美与感恩。湖南教会的历史，随着众圣徒的祷告与劳苦，也掀开了新的一页。下一集的节目里，我们会继续跟您讲述宣教士在湖南这片福音硬土上怎么样传福音，真的好像诗人所形容的，流泪撒种的比欢呼收割。宣教士忠心和舍己的服事，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我们下一次节目再会。